黑旋风李逵在忠义堂的那个大梁坨上飞身跳下，在这李逵啊像疯了一样，怒不可遏，伸手就把那个诏书抓过来，撕拉撕拉，他给撕了个粉碎。他把这诏书一撕了，这可把忠义堂上所有的人都给震惊了，尤其是这位陈太尉、张干办和李玉侯这两个人一看，哎呦我的妈，还有敢把诏书给撕了呢，这还了得吗？那个李玉侯啊，他没敢说什么，因为李玉侯对黑旋风李逵来讲，他已经看到过李逵的威风，应该说李玉侯那是个惊弓之鸟，这个张干办呢，他对李逵还不太了解，所以张干办一看他在旁边说话了，哎呦你好大的胆子，我说你这个人，你敢把皇上的诏书给撕得粉碎，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啊，撕了皇帝的诏书，你就是目无王法，目无天子，就应该把你开刀问斩，株连九族，坟头土，道袍三尺，撒土扬灰。李逵一听，去你娘的，我告诉你，老爷就不怕死，我还没亲戚，你想株连九族啊，你株连不着，你是个什么东西。他把撕碎的这个诏书在手里边攥了一把，照着这位张干办脸上啪呀的一下子就拽去了。这一拽去，他们两个距离近了一点，李逵呢这劲儿使得又猛了一点，李逵那手啊就跟那熊掌差不多，那么往前一滑了，正滑了到张干办这鼻子上，张干办这鼻子当时他觉得一疼，这血就下来。张干办一看自个儿鼻子血出来了，哎呦你，哎呦你给我鼻子打流血了。李逵说，我鼻子给你打流血了，我要你的命呢。说着话李逵这就往上闯，这功夫可把宋江给吓坏了。宋江又是着急又是害怕，宋江连连跺脚，哎呀李逵呀，你给我闯了大祸了，弟兄们你们就看着李逵这个样子吧，谁来把他给我架出去，把这黑厮给我弄到外头，送他屋子里去。宋江当时一喊，旁边就闪过来双鞭虎眼拙、大刀关胜、青面兽杨志，这三个人拥上来就把李逵给架住了。这李逵不依不饶，连蹿带蹦，他们三个人把李逵架着往外就走。李逵一边往外走着，嘴里边还在喊，我告诉你们，你不要以为我们梁山好汉是好欺负的，你在这儿装大，这不是你们装大的地方，我饶不了你们。推推搡搡的李逵给推出了忠义堂。李逵出了忠义堂了，这个陈太尉站在那儿，俩眼发直了，吓傻了，所有的威风所有的架子全都没了。瞧了瞧这位张干办，鼻子上这血往下流，这张干办拿那袄袖子一劲直擦，那袖子也给擦红了。再瞧瞧那边那李玉侯，脖领的那护领给薅下来那么一大块在那当啷着，二位这狼狈相就别提了。哎呀，陈太尉瞅着宋江，宋江啊，这事儿得怎么办呢？宋江赶紧跪倒地下，是连连的磕头谢罪。太尉，太尉，您有所不知，刚才从那梁坨上跳下来那个人呐，他是我们梁山上的弟兄，叫黑旋风李逵。这个人生性粗野，他有点疯病，今天呐他犯了病了，得罪了太尉，太尉你多多原谅。他要不是有疯病，就再给他一个胆子，他也不敢把皇帝的诏书给撕掉，还望太尉您多多的宽恩。陈太尉这个时候心想，现在我们是在梁山忠义堂里面对着108将这些个强盗首领啊，我们不能再说难听的话，不顺耳的话了。他说那个人有点疯病，谁倒是真的谁倒是假的，我们要再说两句不好听的话， 不定人群里边又蹦出一个有疯病的，再把我们给宰了，这怎么办呢？我们就下不了山了。所以陈太尉这阵很识时务，宋江啊，我知道了，现在皇帝的御酒在此，就请大家来共同享受皇帝的赏赐吧。陈太尉这次找一台阶说喝酒吧，皇上的御酒给送来了，这是犒赏咱们梁山好汉的。宋江听到这里也觉得这是个台阶，宋江赶忙就站起来。众位弟兄们，你们大家一定要听着，梁山上既然尊崇我宋江为头把金交椅，那么就有按照我们的山规，今天再有违反我们山规者，我们定斩不饶。弟兄们，你们听到没有？有些个弟兄就顺口答应，听到了。好，李逵刚才得罪了太尉，他竟敢贸然撕毁了诏书，对李逵咱们事后再加惩处。现在当今圣上给我们送来了十坛御酒，这是圣上对我们的恩赐。众位弟兄，我们打开酒坛，把酒倒在酒海之内，你我弟兄共享圣上的皇恩。宋江一说这句话，旁边马上有人过来，这就起这坛子口，有人把这酒海抬过来了。什么叫酒海呀？这个梁山上啊，自从宋江当了头把金交椅之后，他做了这么一个酒海。所谓的酒海就是挺大的一个酒盆，它可不是那个盆的样式，做得很讲究，用白银打造的。这个酒海里边能装好几十斤酒，做这个玩意儿干什么呢？每逢过年过节喜庆日子，宋江就让把这酒海抬到忠义堂当中，把那酒呢就倒在这酒海里边，旁边呢有一个酒提，这个酒提也是特制的，这一提酒正好是一大碗。梁山好汉讲究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所以说一人一提酒，一人端着碗就走了。众位弟兄把这个酒碗里边的酒都给打满了之后，共同举碗一饮而尽，说这叫一心酒，又叫同心酒。宋江吩咐把这酒海抬过来，白银的酒海往忠义堂当中一放，旁边有人就把这个御酒的坛子口起了风打开了，打开这坛子就往酒海里边倒，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会儿的功夫往里边倒了有四五坛子酒，这酒海倒了个八分满，酒倒里头了。宋江就说了，众弟兄把酒碗拿来，我们共同饮御酒。每个弟兄手里边都拿着一个碗，这个碗早都准备好了，弟兄拿着碗就挨着个的往这儿走。这儿呢有一个值班的小头目拿着酒提往这碗里边给打酒，一提一碗，一提一碗，别叫积极的，前面的都是好喝酒的，你什么武松啊，鲁智深啊，杨志啊，这李逵最好喝酒，但是李逵没在这儿。那么杨志怎么回来了呢？不光杨志回来了，大刀关胜啊，还有双鞭呼延灼都回来了。他们回来了，李逵怎么没回来？燕青出去了，燕青看着李逵去了，把那三位给气回来了。所以说他们这端着酒碗把这个酒全都给打满了，打满之后宋江端着酒碗站在前面，面对着众位弟兄，众位弟兄，今日天赐御酒，这是我们弟兄的福分，来让我们共饮此杯，共沾皇恩雨露。说着话宋江带头端起碗来，拱拱拱拱拱拱拱拱拱，他喝下去了。宋江一喝下去，众位弟兄端起碗来一起都喝，这一都喝， 这鲁智深那是喝酒的专家呀，想当初就因为喝酒闯了不少的祸，什么样的酒他可都喝过。鲁智深今儿一喝这个酒，喝下去之后，哎，鲁智深说不对呀，这酒这是御酒啊，这御酒这酒怎么这味儿怎么这么难喝？你想那酒它能好喝吗？那是阮小七在船上给他们重新给调配的，那酒里边有原来的御酒，还有村酿的土白酒，另外还有那水泊梁山上面那个水都舀里头了，那还是酒吗？这个味儿就连一般的村酿白酒都赶不上。所以鲁智深喝完了这个，这是什么酒啊？啊，鲁智深说了一句，武松在旁边说，就是啊，这个酒喝着怎么连这村酿白酒都赶不上。这两位敢说话呀，旁边有的弟兄虽然觉得这个酒不怎么样，但是他不说话。宋江把这酒喝下去啊，宋江也有感觉，宋江心想，哎，这个酒这酒不对呀，这是御酒吗？啊，这功夫武松呢端着碗就走到那酒海的跟前，告诉那个小头目，你给我再来一碗，我再品品那酒。那小头目拿那提给武松又来了一碗，鲁智深也过来，给我再来一碗。这小头目给鲁智深又来了一碗，武松端过这碗酒来，咣咣咣喝了半碗，啪，后半碗他泼在地上。这是什么酒啊？这是御酒吗？武松一说这话，那个张干办呢，既吃不记打，他在那儿又说上话了，我告诉你，这可是真正的黄蜂御酒，20年的陈酿。武松说什么？这是20年的陈酿？你以为我们这弟兄们都没喝过酒吗？我们是从小喝酒长大了的，这么酒还赶不上我们梁山的村酿土白酒呢。武松一说这句话，鲁智深端那个酒碗他没言语。为什么没言语？鲁智深往自个儿的酒碗里边一看，他发现这酒碗里边有条小鱼儿，一寸多长。鲁智深一看这小鱼儿，鲁智深这气可不大一出来了。鲁智深说，众位，我告诉你们，这可出了新奇事了啊，这可是黄蜂御酒啊，有那位的话说，这是20年的陈酿，这可真是陈酿啊，这陈酿里边把鱼都给酿出来了，看来当今皇上不光是赐给我们御酒，怕我们没有菜，连菜都带来了啊。伸手他往酒碗里边把这小鱼就拿出来了，往高里一举，众位你们看看，就这酒里边还有这么大的一条鱼呢。鲁智深提着这个小鱼这么一晃，哎呦，全场哗然，大家伙议论纷纷，哎呦，这叫什么玩意儿，这皇上怎么给我们这么酒，那个拿我们不当人看。这鲁智深当时把这酒哗往地下一倒，啪的一下把酒碗又摔了，转过身来冲着宋江就说，大哥看见没有，皇上根本就没把我们弟兄当人，所谓送来的御酒这是什么酒啊？不知在哪兑了些凉水送到我们这儿来了，这酒里边还带鱼的，这是小瞧我们弟兄，这是招安嘛，这是骂我们来了。大哥要想招安走的话，你去吧，我们不去。说着话鲁智深一转身往外就走，随后跟着有很多人稀里糊涂的往外也够奔。这功夫赤发鬼刘唐像阮氏三雄、浪的白条、张顺等人手指着这几个招安的官员破口大骂，骂了几句之后转身往外走。这功夫阮七爷刚才他那碗里的酒他可没喝，因为他自个儿知道这酒是他配制的，他知道这酒里边什么都有，真正的御酒他在船上都已经喝够了。这些个弟兄这么一骂，这么一吵，这么一闹，往忠义堂外边这么一走，太尉陈宗善心里边可有点没底了。陈宗善在想，哎呀，这怎么弄的， 这御酒里边怎么还出来小鱼了？这个黄蜂御酒不会出错呀、啊！哎呀，这个事儿可就不好说了。哎呀，此处我们不能久待了，这要待长喽，这伙的人到外边三议论两议论，再议论上火来，回来把我们要砸巴一顿，那我们可是有苦无处诉啊！陈宗善就盯住了宋江了，他看出来宋江这个人还比较好说话。陈宗善就说：“宋江啊，你看今天这个事儿，我看就这样吧。先到这儿吧。我们是不是该下山了？宋江，你可得保证我们这些人的安全呐。”宋江明白陈宗善的心理，宋江连连的是作揖搭躬啊！哎，太尉，太尉，你放心，有我宋江在，你们几位绝无有闪失差错。这个功夫宋江就招呼着卢俊义，招呼着军师吴用以及手下几位将官，保护着这几位官员要下梁山。陈宗善临走的时候把李逵刚才撕的那些诏书碎片他拿手划拉了划拉划拉了一块捧到一起带到自己的兜囊之中了。干什么呀？这诏书撕碎了回去也得给皇上看看，要不然的话你回去交旨怎么交啊？所以陈宗善把这个撕碎的诏书装好了，这个脸啊也吓白了，告诉这张干办跟李玉侯：“咱们走吧啊，咱们走吧。”张干办李玉侯两个人陪着陈宗善，那两个人现在威风也没了，这就往外走。宋江卢俊义以及众位将官围着他们往外护送，走出忠义堂，就听远处李逵还在那骂呢，燕青在那还拦着呢。李逵说：“我告诉他们，今后少提招安俩字，要提招安的话，我就把那招安的官员脑袋砍下来，看他们谁敢来。”这陈宗善吓得大气儿不敢哈。宋江一边走一边做解释：“太尉，他是这么回事，这个人呐。”他犯上疯病来呀、啊，四五个人都抓不住他，您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回去要见了当今圣上您一定要美言几句，把这个人的这个事情啊，实质情况您向皇帝禀报。哎，陈宗善说：“我知道，我知道，他是个疯魔，他是个疯魔。”说着话就来到了金沙滩，到在金沙滩里三只战船还在那停着呢。宋江又吩咐阮小二、阮小七、浪里白条、张顺要送这几位走。一说这句话，旁边那张干办看见张顺和那阮小七了，张干办就说：“不行，那大船子他都漏了，你可别再让他送我们了，让他送我们这道上啊不安全。”宋江一看那位张干办提出来了，这阮小七不能送他们，换个人吧，换的是混江龙李俊。另外那个船呢又换了一个，换的是船火张衡。就这样他们几个人上船之前，这宋江又是再三的道谢。宋江凑到陈宗善的耳朵旁边低低的声音跟他说：“太尉，实不相瞒跟您说，您回去见了圣善啊，一定要好好的把这情况跟他讲清楚。太尉，您告诉圣善，我们梁山上这些个弟兄都是血性汉子，脾气都非常暴躁，性格比较耿直，皇上只要写上这么三言五语的安抚之言，他们就可能替我们的皇帝到前线上舍生忘死为国卖命啊！像今天这样的诏书，这样的写法，这些个弟兄是无法接受的。太尉，我想您能够了解宋江我这一片赤诚之心。”陈太尉连连点头：“宋江啊，我了解，我了解，你宋江是个好人，你心怀忠义呀，我一定回到朝中见了圣上，把你这一份心意向当今圣上转达，多谢太尉。”来的这些人急急忙忙的又都上了船了，宋江吩咐他们开船， 船一开，把这些官员又送回到了济州城。船到岸边上，他们下了岸，奔济州，到了济州来见张叔夜。张叔夜一直等着，有人一通禀说陈太尉他们回来了，张叔夜列队迎接，把他们迎接到自己的都监府堂之上。到在府堂上，张叔夜一看就知道情况不妙，一瞧这位陈太尉啊，无精打采，再瞧那张干办呐、眼皮也抹得下来了，尤其是那鼻子根底下还残留着血嘎巴，因为那鼻子出了血了，光擦的这个下半截，上半截啊没擦干净。再瞧这位李玉侯，这护领扯下来在那耷拉着，别提多狼狈了。哎呀，张叔夜一看这是怎么的了，让这三位上座之后，张叔夜就说了：“几位大人，此去梁山，降诏之后，梁山上的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样了？”陈宗善把头一点，这些个人呐，真是难以教化的顽石啊！别提了，你看见没有？把张干办鼻子给打流了血了，这位李玉侯衣服给扯了，诏书他们给撕了粉碎。你说天下竟然有这样的人呢？张叔夜一听，表面上表示一番惊讶，心里边暗自在说：怎么样，我告诉你们了吧，这些个人不是善茬。你瞧那个张干办跟李玉侯临上山之前撇吃拉嘴，七个不服八个不分，这回让你们知道知道厉害。张叔夜说：哎呀，太尉，这样的话那下一步得怎么办呢？下一步怎么办？下一步我们回朝复旨，对当今圣上如实禀报，让圣上拿主意吧。哎呀，这是你们几位受惊了，受惊了，受惊了，倒算不了什么呀，险些把命搭上啊！幸亏宋江这个人呢还可以。哎呀，他手底下这都是一帮什么人呢？张干办这功夫坐在旁边，老半天才喃不出一句话来。哎，我这鼻子根底下这点血嘎巴我就不洗了，我也不擦了，我回去我要让蔡太师看一看，我要让当今圣上瞧一瞧，我们上梁山招安来可不容易。陈太尉说：行了行了，你呀也不必给皇上看了，皇上也没工夫看你这个血嘎巴，干脆洗洗脸，我们准备登城回京。张干办把这个脸洗了洗，李玉侯找了个人把那个护领给缝上，转过天来，这位陈太尉领着张干办和李玉侯带领着一干来的随行人等离开了济州，回转东京汴梁。这些个人回到东京汴梁之后，他们先到太师府向蔡京禀报，向蔡京禀报的时候，恰恰太尉高俅也在这里，把上梁山招安的整个过程这么一说，蔡京高俅两个人一听都为之一惊啊，但是他们两个人一听也为之高兴。为什么呢？蔡京跟高俅两个人他不愿意皇帝降旨招安，所以说派了一个张干办，又派了个李玉侯，想让这两个人在招安的过程当中从中作梗，给捣乱，不让招安招成。其实他没想到他们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虽然说招安没有成功，但是他没有想到李逵干把诏书给撕了。蔡京跟高俅两个人互相一递眼色，心中暗想：这回好啊，招安不成就得请皇上发兵剿灭梁山寨。转过天来，八弟徽宗早朝之时，文武百官列立两旁，太尉陈宗善上殿交旨。他一见徽宗皇帝，跪倒丹池，向皇帝诉说此去梁山招安的经过。 当他说到李逵把皇帝的丹招给撕得粉碎的时候，宋徽宗在上边气得脸色都变了。陈太尉说到这里，在他那兜囊里边一伸手，把撕碎的这诏书啊，他就给捧出来了。一捧啊，碎纸屑，陛下，您看，这就是李逵撕的诏书。宋徽宗在上边看看两边的文武大臣，简直是岂有此理！想我大宋国朝自开基立业以来，还没有一个人敢把皇帝的诏书撕成粉碎，这成何体统？简直是无法无天了！他目无国家，目无天子。这功夫，枢密院使童贯出班贵奏：“陛下，梁山上所谓的108个贼首，本应该就应该捉住诛灭，而现在竟然降旨招安，让他们撕碎诏书，污蔑皇帝，是什么人提出来的这样的主意？陛下，对出这个主意者应该治罪。”童贯一说这句话，宋徽宗心想：是啊，谁出的这主意？吏部尚书崔静。所以宋徽宗往班中一看，崔静，吏部尚书崔静赶忙出班跪倒：陛下，臣在，你好大胆子，竟敢让我降旨招安！来呀，把崔静押到大理寺审问。